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开始进入《阿摩斯书》的第三个部分，我们一同研读了头三个意象的相关经文，现在我们要继续读第七章的十节到十一节。这是阿摩斯所看见的第三个意象和第四个意象之间所插进的段落。七章十节到十一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派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地不能承担，因为阿摩斯这样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百姓必被掳离开本地。关于亚玛谢这样说的动机，其实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讲法。经文提到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派使者带口信或者是一封信给耶罗波安二世，他指出阿摩斯企图背叛王。亚玛谢指控先知的信息严重地挑战了以色列国，因为阿摩斯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百姓必被掳离开本地。当然我们都知道阿摩斯并没有背叛王的这样的意图，但是亚玛谢就把叛国罪归到阿摩斯的身上，但是他却没有提到耶和华如此说这个事实，所以亚玛谢是歪曲阿摩斯的话，诬告他图谋叛变，这是对亚玛谢的动机的其中一种的理解。我们先继续读下去，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于是亚玛谢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到犹大地，在那里过活，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我们提过了，伯特利是北国以色列一个很重要的敬拜耶和华的圣所，又是雅各因为抢走了哥哥以扫的祝福，他要出走逃命期间雅各梦见天梯的地方，所以伯特利是以色列先祖跟耶和华相遇的地方，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撒玛利亚虽然是首都，但是在地位上是及不上伯特利的，撒玛利亚是在军事上在政治上的一个大城市，伯特利的祭司就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亚玛谢就是伯特利的祭司，他听到阿摩斯的信息说耶罗波安必死在刀下，以色列也一定要流亡离开本地，他在职责上他需要有回应，所以他向王交代，七章十节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阴谋反叛你，国家不能够容忍他一切的话。确实阿摩斯的信息是影响国家安全，是人心动摇的。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是关键的经文，这里记载亚玛谢找阿摩斯劝他逃走。有圣经学者对亚玛谢的动机有另外一种角度来解释，跟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种解释不一样。亚玛谢称呼阿摩斯为先见，不是讽刺，是专称。有圣经学者认为亚玛谢是承认阿摩斯先知的身份，他提醒阿摩斯，你讲了这样的信息你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劝他返回故乡犹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文所说的你在那里糊口，其实是有正面的意思，就是他希望阿摩斯能够回到家乡继续生活安居乐业，也在那里做先知，别继续在伯特利做先知了。亚玛谢继续解释理由，因为这是王的圣所，这也是国家的圣殿。持这个观点的圣经学者认为， 其实亚玛谢是明白耶和华神的心意的，他也清楚知道阿摩斯所讲的是来自于神。作为国家圣所的主持，亚玛谢是忠于自己的职分，他必须要效忠皇帝和以色列。于是他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把握机会劝阿摩斯逃走。这两种的诠释都有背后的理据哈。亚玛谢称呼阿摩斯做先见，到底是一个尊重的称呼，还是一个讽刺的说法，这个并不容易解释清楚。但无论如何，亚玛谢的确是叫阿摩斯逃回犹大才说预言，可能他以为阿摩斯说预言是为了糊口，为了维生，所以才叫他回到犹大家乡，才讲关于以色列被毁灭和以色列王室将会被杀的预言。或许南国犹大的听众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是这种信息在伯特利就不要再讲了，因为这里有属于王的圣所，有王的祭司，王的先知，不需要南国犹大的先见在这里说预言。不管我们采取哪一种的解释，我们都可以看清楚亚玛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祭司。他作为祭司，他首要并不是服侍耶和华神，他只是服侍王，服侍人。如果亚玛谢真正明白，真正相信阿摩斯是出于耶和华的呼召，向以色列百姓传讲审判的信息，他绝对不会要求阿摩斯回到犹大说预言，因为这不是耶和华的差派。不管亚玛谢的动机如何，他的回应就是阻止耶和华所呼召的先知在耶和华神指定的地方传讲来自神的信息。我们继续读下去，阿摩斯书七章十四节到十七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是修剪桑树的。耶和华带领我，叫我不再牧放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子民以色列说预言。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传讲。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要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要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瓜分，你自己必死在不洁净之地，以色列百姓必被掳离开本地。阿摩斯面对祭司亚玛谢的拦阻，他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阿摩斯告诉对方，我是身不由己的，我是被上主呼召，所以我不得不传讲耶和华要我传讲的信息。阿摩斯本来是一个牧羊人，是在提哥亚修理桑树的，他不需要靠先知作为职业来赚钱。很多圣经学者认为阿摩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牧羊人，不过耶和华神的呼召改变了阿摩斯的生命。神吩咐阿摩斯向他的子民以色列说预言，阿摩斯不能不说。现在亚玛谢不让阿摩斯说预言，这是祭司该有的回应吗？他明白耶和华的心意吗？因此耶和华神对亚玛谢做出审判，那就是在七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亚玛谢他自己本人，他的儿女，他的妻子，他的财富都将失去，亚玛谢自己也必在不洁之地离世。不洁对祭司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咒诅。亚玛谢跟阿摩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阿摩斯他面对掌管一切的耶和华神，他看重的是耶和华的心意。他知道如果以色列不悔改的话，五十年之后他们就要面对遭遇这场战争的残酷，所以他知道百姓尽管不爱听他的信息，甚至觉得非常反感，他还是要忠心把耶和华给他看见的意象清楚地传达出来，这是他的责任，是他的使命。但是作为祭司的亚玛谢， 他不敢面对真正要临到的，或者他根本轻忽了从耶和华来的话语，结果招来了审判和惩罚。他没有珍惜自己作为祭司的这个身份。弟兄姐妹，七章十节到十七节，阿摩斯和亚玛谢的对话很值得我们的深思。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于所托的仆人，不求人的喜悦，只求神的喜悦。好，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读完了阿摩斯看见的三个异象。现在我们正式进入第八章。第八章同样是以异象作为开始。第八章第一节所出现的第一句话，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这句话已经是第四次出现，意思就是主耶和华又使我看见。阿摩斯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看见这个字再一次出现，这个重复越来越清楚。而我们知道，在经文当中经常重复出现的字眼，代表它是非常重要的，要特别注意。好，我们就来看看第四个意象内容是什么。阿摩斯书八章一节到三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看啊，有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说，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对我说，我子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日宫殿里的诗歌要变为哀号，必有许多尸首抛在各处，安静无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意象好像很简单，阿摩斯所看见的就是一筐或者是一篮夏天的果子，成熟的果子。和合本的翻译只能够把这里的意思翻译出来，但是没有办法翻译出原文的一个谐音的技巧。在希伯来文里面，夏天的果子是一个字，结局是一个字，而这两个字在读音、在写法、在拼音方法上非常的接近，所以是两个谐音的字。耶和华神问阿摩斯，你看见什么？夏果，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百姓的下场或者结果到了。这个谐音的目的是强调耶和华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事实上，第四个意象就是耶和华神宣告的最后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最终必须要临到。到时候，圣殿里的敬拜会变成哀号，死亡会透过战争临到以色列，这是一幅劫后余生的图画。所以谐音的目的是强调耶和华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这里再加上一句，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阿摩斯书八章三节的描述非常悲惨，殿里中的歌唱要变为哀号，在那日耶和华神的宣告，死尸累累，遗弃各处，寂静无声。当审判来到的时候，王室宫殿里本来应该充满着欢喜快乐的诗歌音乐的声音，但是现在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非常哀伤的哀歌，好像一个丧礼一样。因为死的人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循一般的程序埋葬，所以尸体都暴露在外面各处，死了的人当然不能发声了，这是一个死寂无声的场面。这个意象就停留在八章三节，而到了八章四节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我们注意，在阿摩斯书里面，在意象与意象中间会有不同的记载。我们曾经讲过阿摩斯跟亚玛谢的对话，这些的插叙是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
基督徒要经历神，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体验他的赦罪之恩以后，还要与众人追求圣洁。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圣洁。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刚刚我们已经研读过了八章一节到三节，现在我们进入到八章四节到八节这个段落。在阿摩斯书第一部分，先知曾经指责领袖欺压孤儿寡妇，在最后意象结束的那个三分之一的部分，也有一段呼应的话，就是这段经文。我们读八章四节到八节：你们这些践踏贫穷人，使这地困苦人衰败的，当听这话。你们说，初一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谷物。我们要把依法变小，把舍客勒变大，以诡诈的天平欺哄人，用银子买贫寒人，以一双鞋换贫穷人，把坏的谷物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骄傲启示说，他们这一切的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中的居民岂不悲哀吗？全地必如尼罗河涨起，如埃及的尼罗河涌起退落。我们曾经提过，以色列民在他们的宗教礼仪上，他们做得非常好，非常充足，他们献上的祭物非常的丰盛。阿摩斯书八章五节，他们问，新月几时过去，我们好出售谷物，还有那个安息日，我们好摆开麦子。以色列民好像很敬虔的样子，他们紧紧守着初一和安息日的节期，但是背后他们却流露出不耐烦，他们没有过节的喜悦。对他们来说，过节好像只是一种责任，他们当中做生意的更要因为节期而暂时终止这些生意，所以他们巴不得节期赶快过去，这样他们就可以摆开谷物，就可以卖粮食。这些以色列民是怎样做生意的呢？他们把容器弄小，把砝码加重，用诡诈的秤来骗人，用银子买入贫寒人，用一双鞋买穷乏人，他们还要出售剩下来的麦糠。简而言之，他们用不诚实的手段来做生意，欺骗人。他们把府外的谷物卖给贫穷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对于贫苦的人，他们一点怜恤都没有。先知指责他们践踏贫穷人，使这地困苦人衰败，用银子买贫寒人，以一双鞋换贫穷人。对这些受欺压的无助的人，他们不单没有提供帮助，反倒他们自己成为欺压者、剥削者。他们违反了旧约圣经的教导，要善待那些在你们当中寄居的困苦的人，因为你们以前也曾经在埃及为奴。这段经文提到的践踏穷乏人，把困苦人赶尽杀绝，这一切好像都似曾相识。第二章阿摩斯就透过审判的信息去指责以色列的罪行，先知曾经提到类似的话。阿摩斯书二章六节，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践踏穷人的头在灰尘上，赶尽杀绝。但是这里跟第二章有分别，当提到银子和贫寒人、一双鞋和穷乏人的时候，这个动词是刚刚相反的，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第二章是卖出，第八章是买入。第二章的背景是欠债还钱的情况，当人无力还债，在律法上是容许 债主有权把它卖掉的。阿摩斯在第二章要指责的是为银子卖义人，为一双鞋卖穷人。所欠的债项其实数目很小，但是他们不由分说的就要把人卖掉。严格来说，他们没有违反律法，但是背后是欺压的心态。第八章这里是从买的角度来看，用银子买入贫寒人，用一双鞋去买穷乏人。阿摩斯在这里并不是重复责备那些为了一点点的债项就卖掉穷人的行动，这里动词改过来了，变成买入。阿摩斯所针对的是以低廉的价钱买穷人的人，用银子买入贫寒人，用一双鞋买穷乏人。虽然这表面上没有违反律法，但却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八章六节原文的麦子是指没有用的麦糠，以色列民竟然想到用办法把这些废物卖出去。八章五节提到月说安息日是不准买卖的，按照犹太人的计法，安息日是从日落算起的，犹太人会早两个小时就把店子关掉，完了安息日马上又开店了。八章五节讲的是欺骗，可能很多人都这样做生意，甚至习以为常，觉得是理所当然，但是受损害的是穷乏人。阿摩斯在这里并不是重复第二章他所讲过的内容，他是把这个现象从另外一个指度、心态的角度做出批判。八章七节，耶和华神指着雅各的尊荣历史，我始终不忘他们一切的作为，大地不因此而震动，居住其中的岂不悲哀？全地要向河流涨溢，起伏向埃及河。这里的震动指的是地震，也可以指社会上的安宁。在一个商业社会当中，大家好像已经接受了每一个人按照规矩办事。阿摩斯提出的警告并不是旧社会关心的事情，他的信息也适用于今天。耶和华神对这件事情态度很严厉，神不单单关心我们的灵性生活，他也关心社会上的公平制度的运作。耶和华神之前曾经指着自己的神圣启示向以色列的贵妇宣判，神也曾经指着自己启示向撒玛利亚城和其中的一切宣判。我们应该记得阿摩斯书的四章跟六章，这里耶和华神却指着雅各的骄傲启示，以色列的行为已经狂傲到一个地步，耶和华神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的恶行。阿摩斯所指责的罪行和何西阿先知所说的不同，何西阿指责的是百姓又拜巴利又拜耶和华，在信仰上心持两意，但是这里阿摩斯指出的是作为耶和华的百姓，他们对待弱势群体的方式违反了耶和华神的教导。我们继续读阿摩斯书八章九节到十四节，到那日我要使太阳在正午落下，使这地在白昼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你们一切的乐曲变为哀歌。我要使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我要使这悲哀如丧独子，其结局如悲痛的日子。看啊，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而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少年和美貌的少女必因干渴而发昏。那些指着撒玛利亚的罪孽起誓的说，但啊，我们指着你那里的神明起誓，又说我们指着通往别是巴的路起誓，这些人都逼扑倒， 永不再起。巴勒斯坦西边和南边是海，可以翻译成由西到南。在阿摩斯书第八章和第九章，神以地震、日食收回他的话，叫人寻不着，还有干渴来审判以色列。神在宣告地震和日食的审判之后，就是饥荒的来临。这里特别的提到，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食物，乃是因为百姓不听耶和华的话。当神收回他的话，神的子民就算四处去寻求他的话，却无法寻见。当神向人说话，向他的子民颁布律法，人却轻视神的话语，忘记神的话，没有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人想要寻求神的话，可是已经太迟了，要找也找不着，只能够活在属灵的饥饿和干渴当中。人饥饿非因无病，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连那些本来是未来的希望的少年人少女都没有力量，失去活力。最后那些自以为在圣所敬拜的人，以为指着但的神明耶罗波安一世所铸的金牛犊一一起誓，或者是指着通往别示巴的路起誓，是一件稳妥的事。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罪是偏离了与他们立约的神，他们以虚妄代替真实，所以他们必定会永远扑倒，以至于灭亡。阿摩斯所反对的并不是圣殿的敬拜，并不是以色列民他们守节期，他关心的是耶和华神所关心的，这群百姓在这个社会上有没有实践神的道，有没有关顾弱势群体。以色列百姓显然没有做到，于是耶和华神差遣他的仆人先知提醒他们悔改，否则审判和惩罚必然临到。可惜的是，他们拒绝，放弃了回转的机会。到阿摩斯书第九章，耶和华神的审判就要临到。阿摩斯书九章一节，先知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这是第五个异象的开始。五个异象的内容都是提到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我们在下一课继续研读阿摩斯书。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你。